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41章，不见棺材不落泪，韦保罗牧师，2001年12月28日，王兆丰译，2004年，朗读赵希拉。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第41章，我把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注：这句英文是必要迫使人做出清醒的判断，或人在不得已时就只好做出清醒的判断。这句话引自加尔文对这段经文的注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随着我们学习创世纪，你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面纱被稍微的揭开一点，你不仅让我们看到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也让我们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来理解你做事的方式，好叫我们在遭遇难处的时候得安慰，好叫我们惊叹你的作为，赞美你的大能。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41章1到8节，过了2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7头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7头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7头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7头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头母牛。法老醒了，他又睡着了。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他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假如你们还记得的话，约瑟给酒正和膳长解梦已经有2年了，从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做奴隶已经13年了，当时他才17岁，现在30岁了。我们在圣经里读到了关于约瑟的描写都是正面的，他是极少几位圣经没有揭露他负面的人物之一，不像我们在摩西、大卫等等身上看到许多负面的东西。另外一位是但以理，我们看到的也都是描述。约瑟所经历的灾祸苦难让我们懂得，一个人遇到灾难并不一定就是临到他的管教，灾难也是一种预备。约瑟将要被提升到世界最有权势的地位，为了让他能够胜任这个职位，神锻炼预备他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是一个极大的试探。你们都知道这句话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约瑟在小事上做得好，并不一定在大事上能胜任，所以神为了他的将来锻炼预备他。神给了法老这个非基督徒、这个不信之人一个先知性的梦，但没有给他梦的解释。神行使他的全能，甚至在预言的事上用一个未蒙重生的没有得救的人，以后我们会在新约里出卖耶稣的犹大身上看到，神也通过犹大行使他自己超自然神迹大能。神的灵在人身上做工的方式并非一定是救赎性的，我想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区别的能力。圣灵的工作并不一定是重生的工作，并不一定与救恩有关，这里法老就是个例子，新约里也有类似的例子。这就解释了像希伯来书第6章那样的经文，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有人说这些是已经得救后来又失去救恩的人。这里我们看到法老与如此重大之事有份，让他来讲出神的预言，但却根本没有一点得救的迹象。我想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灵不但可以，也的确在未得救的人身上做工，但却具有圣灵自己的计划与目的。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约瑟升高的例子。因此当神的灵在未得救之人身上做工时，他的目的是为了他眼中的同人，他子民的益处。我们马上就会清楚地看到这点。这里我们也看到法老的梦是神圣的、预言性的，就是神自己的话。这是一种特殊的梦，这种梦不是你我平时所做的梦。事实上我们在圣经里，特别是耶利米书23章里看到，有些人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但却是假先知。因此我们不应当期望今天也有那样的梦归到我们。关于这点我一会儿还会来解释。41章9到13节，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住着我们还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个人的梦圆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的圆解成就了，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了起来。上个礼拜我们学到酒正轻易地把约瑟给忘了，现在他想起来了，但他想起这件事并非是在关心约瑟，很可能是怕法老恼怒，这才让他想起了约瑟，向法老报告这件事。但是我知道这一切神就安排好了，为的是使约瑟升高，同时神使用那些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为了他的目的，为了约瑟，最终也是为了神子民的益处。有时我们的确很难把眼光从眼前的事挪开，看得更远点。对约瑟来说，当他走进皇宫看到酒正的时候，可能挺气愤的。他可以说，你想起我来只不过是因为现在你遇到麻烦而已。圣经没有这样说，约瑟预表了基督耶稣。耶稣曾对比拉多说，若不是我父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因此约瑟能够从容地轻看酒正的忘恩负义和一切的事。约瑟心里会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不会因这些事而感到沮丧愤怒，因为我知道谁掌权，那位掌权的甚至使用你的自私，你只顾自己的动机来荣耀他的名，也为了他儿子儿女的益处。41章14到15节，法老立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狱，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这里真有意思，他剃头刮脸换衣裳，约瑟是怎么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当然知道人看外貌，耶和华看人心，那他为什么还要梳洗更衣呢？我们听到过多少这样的话，我自己也说过多少这样的话，上教会身上穿邋遢点没关系，只要存一颗敬畏之心就可以了。神不在乎我们的外貌，神只看我的良心。这或许不错，但神可能在乎别人看你。圣经里许多地方，尤其在旧约里，神详细的规定人的会幕到圣殿时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那是为了他吗？是要让他看了顺眼吗？不，那是为了使其他人看到后意识到这是特别的事情， 不管我们怎样强调自己只注重敬虔之心，不在乎外面，但事实上我们是在乎的。假如在你的婚礼上，我穿条花裤衩，歪戴顶棒球帽来参加，你会生气的。所以说，我们都有一定的标准，只不过要看你怎么定罢了。约瑟梳洗更衣是为了能够得体的去见法老，所以在这类场合，我们应该考虑到自己的穿着。圣经在这里明确的写了个人卫生与衣着整洁。41章16节，约瑟对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让我们在这一节经文上停一下，仔细看一看。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人正确解梦的权柄是哪里来的？到底是谁来解梦？约瑟要来解梦，但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你看，约瑟认识到，虽然他是要来解梦的人，但那是神的回答。刚才我说过，我们应当把这种梦与梦的解释和我们平时的梦区分开来。我主持电台讨论节目的时候，常常有人打电话来，很自信地说他们做的梦来自神，他们也马上就自己解梦。还有人写信来，把很长的梦详细地写下来，说那是神向他们指示的，又对梦的意义做出解释，但他们往往不会走到一个地步，说自己的梦就是神无误的权威性的话。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事实上，有人的确是这么宣告的。一般来说，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赶紧离得远远的。假如我站在这里对你们说，我做了一个梦，神在梦里如何如何的告诉我，你们大家最好都认真听一听并照着行。那么，我的朋友们，现在就是你另找教会的时候了。一般人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若是真得救了的人，就会认识到说，我的梦，我对梦的解释和圣经同等是骄傲了。这里有没有中间地带的？几个礼拜之前我提醒过，有人说，神给了我这梦和梦的解释，有点像圣经里说的那样，不过，不能说完全一样，你不能玩这套把戏了。要么就是神的话，要么就不是神的话，这里是没有中间地带的。神或许通过他的护理之功，通过各样事情的发生向你启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比方说，你很小的时候，神就告诉你，过街的时候一定要等绿灯，那是神通过各种发生的事情告诉你的。这与说，神不通过任何媒介直接告诉我，将来要发生的某件事，或眼下还不清楚的事，所以你一定要听，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唯独圣经是绝对权威那么重要。圣经全部完成之后，信徒梦里的这类权威性的信息就停止了。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唯独圣经是绝对权威。注：另外四个是唯独基督是救主，救恩单单出于神的恩典，人得救单单借着信，荣耀单单归于神。这应该是每一所教会的起始点，甚至就连我们所知道关于耶稣的事，也唯独来自圣经，这才是无误的、权威的。这就是基督教绝对的、纯粹的前提。41章17到24节，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地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头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先前的七头肥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燥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那些平时能给法老讲解一些谜一类不易理解事件的术士们，这下都哑巴了。或许这严重的梦使他们束手无策，或许因为这是神给法老的梦，神使这些术士们恐惧的不能动弹，他们连想试都不敢试。无论如何，那是神的信息，非同小可。除了我们了解当时的埃及传统，我们很难理解对于法老来说，让一个希伯来奴隶来给他解梦，这是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记不记得但以理书里，当巴比伦王向但以理求问智慧时，曾引起大臣们的轩然大波，大流士的总督总长们合伙起来阴谋陷害但以理，但这里却没人对法老向神或至少向神的代表寻求智慧有一丁点的不满。这个梦的严重性迫使法老不得不做出清醒严肃的决定，有点像中国人所说的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一旦情况危急，平时自称无神论者的人就六神无主了。一个平时生活舒适平平稳稳的人或社会，一旦面临巨大危险，安详就很快消失了。赶上好年头，强调照顾到每个人的权利了利益了等等都不错，但是情况危急时，我们往往就改变规则了。我并不认为这一定是好事。假如你那么容易就改变规则，那就说明你一开始定规则的时候就可能不太合理。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战争的状态中，注与恐怖主义的战争，因为当时以拉宾丁为首的中东恐怖主义组织已经对美国宣战，这并不是在这里反对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的紧急措施。我说的是，今天我们的社会突然允许大家在公共场所祷告，不但是允许，而且还竟鼓励大家祷告，这是何等的假冒伪善。连那位很难算是基督徒的富兰克林也懂得这种形式的假冒伪善。注：参加起草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先父之一，科学家、政治家。当美国从英国之下获得自由，准备召开国会的时候，他说：我们靠着不停的祷告赢得了独立战争，难道国会打算停止祷告吗？可我们今天还是没有在这世上学到功课。现在面对真的危险，我们的心受不了了。必要的改变规则是好的，但不应该是像这个样子。现在法老愿意来求告神的名了，因为事情实在是很糟糕，他的灵魂正在受折磨。我住在这里几十年了，30年前成为基督徒后就向人做见证。你不知道，有时候当我接到5年、10年、20年甚至于30年曾向他们传过福音的人打来的电话时，是多么喜乐。突然之间火烧到了他们脚下，紧急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清醒的判断。因着神的恩典，他们开始到圣经上来找答案。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热情相待，认识到神有时做事就是这样，虽然不一定是在我们看来的即刻之间。41章25到32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头好母牛是7年，七个好穗子也是7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7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7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并且必速速成就。 神向法老显示他即将要做的事。上个礼拜我打断一下，创世纪系列讲到，讲了关于911事件。因为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我真是没想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针对911这类事件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将要使一场大饥荒发生。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真会发生的事。神向法老显示神即将要做的事，他即将要做什么呢？他即将要使地上有大饥荒。上个月发生的911的确是灾难，但大饥荒的灾难比911更大。在大饥荒中，你看着你所爱的人活活饿死，这是极其极其可怕的事。从最根本上说，神预定万事，最好的事和可怕的事。上个礼拜我已经讲了很多，这里我不多说了。这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多少次了。上礼拜我们一起聚餐的时候，有人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摩西写了圣经开宗的五卷书，常称为摩西五经，即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他写这些书卷给将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他自己不能进入那地，好叫他们知道自己的历史。在此之前，他们若对自己的历史有所了解，知道曾经发生过大饥荒，不知他们是否认识到这是神的护理之功所致，不知他们是否把自己400年前的奴隶生活看作是神的作为。因为创世纪中神早就向摩西宣告这些事将要发生，突然之间他们的眼睛被打开，知道原来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指挥的交响乐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随机的，一切都包括在神的计划之中，连灾难也不例外。我不再多说了，但我要来读一段加尔文在《创世纪》注释中关于这节经文的注释。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到过有一种叫做激进加尔文主义的说法，他们把神预定万事的发生称为激进加尔文主义。他们说这并不是加尔文的观点，是后人加上去的。我知道在今天的福音派里，加尔文主义的确被误用滥用，但是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加尔文是怎么说的。约瑟不仅仅说神事先告诉人由于某某原因将发生的事，而是宣告他自己即将要做的事。因此我们知道神不像哲学家们那样在那里无精打采的思量万事发生的偶然性，神以他自己的旨意决定将发生的事。在预告一切事件的时候，神不是从八卦上找答案，也不是诗人笔下除了预言之外没有多大能耐的阿波罗。注：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能发预言，而是宣告那即将发生的无论何事是他自己的作为。所以以赛亚把预言宣告未来之事和安排掌管未来之事的荣耀单单归于神。以赛亚书45章7节，他大声宣布神绝非偶像，被人欺骗也欺骗人，唯有神施平安降灾祸。因此除非我们想要把神从宝座上拉下来，我们就必须承认他行万事的大能和他的预知。这段经文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在过去的年代里，愚蠢的人们一直在抢夺神一半的荣耀，今天的哲学家们也沉浸于同样的虚构之中，以为把世界上发生的万事归结于神的荒谬之言。就好像圣经是在突然宣告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诗篇36篇6节。他们一面拒绝神的话，用自己的脑袋来度量神的作为，一面却把柏拉图的话当作智慧，说什么神预知万事，但即此而已，他与万事发生不相干，就好像预知就仅仅是事先知道而已。然而摩西明确的声明神预知万事的发生是因为神预定了万事的发生。他们既然无知，就竭尽歪曲之能事，把神的护理之功和不停运作与神的永恒定旨分割开来。 我们应当全然相信，土地颗粒无收，无论是旱涝还是霜打，在一切原因之上，乃是神既定旨意使其然。假如我是你们的话，回家后我会把这段话再读上几遍。我倒不是把加尔文的话奉为圣言，但他从这一节圣经上看到了圣经里一贯的教导，那种把躲进一个常常不能做或者选择不去做的神里来作为安慰的观点，实在是肤浅之极而又不可理喻，更不用说是完全不符合圣经。我们的安慰来自这样的一位神，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儿女的益处，预定了万事，哪怕他的儿女们不一定得到即刻的祝福。换句话说，我并不一定的知道眼下发生的事是祝福，但我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他荣耀和他儿女的益处。41章33到36节。所以法老当然拣选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然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其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藏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约瑟不仅解释了梦，还提供了答案。当神宣告坏消息的时候，这坏消息的目的也是让人知道好消息。约瑟不但显示了他解梦的能力，显明了神奥秘的旨意，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答案。因此他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法老的要求，于是法老清楚地意识到约瑟就是最佳人选。饥荒像律法一样置人于死地，而粮食则像基督一样为生命提供营养。你我作为基督徒蒙了恩典，可以知道神国的奥秘。我们不需要新的梦新的启示，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启示。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奥秘。我们应当准备好告诉人坏消息和好消息。若神的恩典临到，可以让人因着基督而得生命之粮。41章37到45节。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在前面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理。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巴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法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这段经文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想这和目前我们主日晚上的课程有很好的联系。神的灵住在约瑟里头，今天那种关于只有在五旬节之后圣灵才住在人里头的说法明显是错误的概念。我们看到圣灵在五旬节之前就已经住在神子民里头，这就说明五旬节圣灵浇灌与旧约相比是量上而不是质上的差别。五旬节是显明了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全部工作，并不是圣灵从五旬节才真正在个人里面开始做工。在此之前没有在约瑟、但以理等等圣徒个人里面做工。新约五旬节开始，神让我们看到是神的恩典的全面彰显，所以说差别是量上而不是质上。 记不记得在我们末世论的课程里，我们谈到旧约新约的时候用过一个比喻，如果说旧约是黑白电视的话，那么新约就是彩色电视，显示出全部的颜色。圣灵让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神恩典的全部彰显，他所做的就是向我们彰显神的全部恩典。这里约瑟和耶稣之间的相同之处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第一，耶稣的事工以圣灵开始，马太福音3:16。第二，耶稣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和判断。第三，耶稣是掌管了一切的主。第四，耶稣只在位格上而不是在本质上低于父。你看法老说的话多有意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耶稣自愿的想顺服于父神，但他也是与父唯一的，所以说只是在位格上差别。我们在圣经第一句话里读到神创造了天地，在新约里我们知道是耶稣创造了天地。第五，耶稣在父的右边得了一切的权柄与荣耀，约瑟得了象征最高权柄的戒指，荣耀的金项链。第六，万膝都向他跪下，腓立比书2:10，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约瑟年轻时做的梦开始实现，并且在后面的几章里将会全面实现。41:46-52，约瑟见法老王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盛。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拉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在他的位子上尽忠，为饥荒做准备。你看丰盛的日子常常使我们以为不再有极难的日子了。约瑟解梦的时候也说，荒年的时候情况糟糕的让人忘了丰年，因为我们在思考历史和现状的时候总是倾向于目光短浅。另外约瑟也很享受他的家庭之乐，他和妻子有了两个孩子，耶稣升天后再一次享受与父神的合一与荣耀，约瑟也享受他的升高，约瑟享受神护理之功带他所到之地。但这绝不是自我为中心的享受，因为像耶稣一样，约瑟能够从上面把已完成的救赎之功应用到人身上，他将会使用他的能力，他的权柄向有需要的人供应。41:53，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有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但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跳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涤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在约瑟那里涤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大饥荒来了，假如还有人对约瑟心存怀疑的话，现在都无话可说。 饥荒的人们哭求着要吃的，法老说去找约瑟。法老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感到非常高兴。我自己有过类似的经验，当然在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我当教练时有一个助理教练作为牧师，当有人问我一些具体需要时，我对他们说可以去找执事们，我完全相信他们解决这问题比我好，这是神托付他们的工作。对于法老来说，能说这句话是件多么叫人舒心多么奇妙的事啊！神赐约瑟的智慧与忠心成了多人的祝福，有地方可以买到粮食。让我们来看看这里的相似性。像耶稣一样，约瑟到自己人那里，他们不接待他，把他当作奴隶来卖掉。像耶稣一样，约瑟一直尽忠心，但不断地遭到指责诬陷。像耶稣一样，约瑟下降到一个极其低下卑微孤独的位子。像耶稣一样，约瑟永远忠心。像耶稣一样，约瑟忠心地宣告神的话。像耶稣一样，约瑟升到高位。像耶稣一样，约瑟在高位上代表饥饿的人们行使权柄。我们应当像法老一样，告诉饥饿的人们到耶稣那里去。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因着神的恩典认识到他们饥饿光景，人应当来买生存所需的食物。但是神的恩典能买到吗？你能买吗？启示录3:17-19，耶稣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能买神的恩典吗？耶稣说，你来向我买。但在此同时，买粮的钱本身就是神的恩典所赐。除非你争辩说，我所有的金钱、时间、精力等等都属于神，只有那份我决定奉献给他的那部分钱是属于我的。你看，人们买粮所需要的钱本身也是神所赐的，因着神的供应有粮食可买，也是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神的。所以当耶稣说你来向我买的时候，我不认为他是在说，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和属于我的东西断绝，让你成为自主的。你来到这个宇宙的哪个不属于我的角落里打工，挣点钱，然后回来向我买。这根本不是他所说的意思。事实上，使徒保罗在教导纠正人时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神赐给人悔改之心，悔改之心原来也是神的恩赐。我们应当悔改，应当感谢神，他赐了我们悔改之心，也因着此悔改之心，通过他儿子得胜工作与供应，赐给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丰盛祝福。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历史很复杂，可以令人困惑不解，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我们所不明白的事。正如我们在前面读到的那张文章里所引的诗篇，你的判断如同深渊，我们的头根本无法扎进你做工方式的深奥之中去。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对你一直在做工绝不产生的任何怀疑。父啊，我们切切祷告，让我们不断地怀感恩之心。永生神儿子耶稣基督降下，你为他准备了身体，你可以在地上做工，向一切求告他名的人提供食物，不是那种人吃了最终还会死的粮食，而是那人吃了可以永远活着的食物。父啊，我们为此食物而感谢你，它又是祭司，又是那所献上的祭本身，它代表我们进入至圣所，它成为我们灵魂的牧者。父啊，我祷告求你让此成为我们所有知识的起始点。 父啊，我再一次为我们的国家领袖祷告，求你打开他们的眼睛，看到你旨意的智慧。今天我们看到到处飘扬着上帝祝福美国的旗帜。父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这里所写的上帝不是一个泛泛的上帝，不是假上帝，不是术士们的上帝，而是约瑟的神，是特定的神，是创造一切拥有一切的上帝。父啊，我们祷告让世上的君王们都跪在你面前，让眼前的这一冲突得以解决。父啊，打开人的眼睛，看到你的真智慧，你的律法，你的恩典。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